总不断的来称颂你，我们来赞美你，因为你存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们就要在里面，在基督里，我们要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。哦，你没有转动，你没有走开，而你没有消失。主，你总是活化在我们的眼前。主啊，你总是存在活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你总是对我们说话，你总是用的手牵引我们。主啊，多少时候你总是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，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。哦，神啊，我们知道你在哪里。主，不论我们在你在我们的左边，在我们的右边，在我们的上面，在我们的前面后面，主，你总是用你自己的爱来围绕着我们。主，我们就赞美你，我们就感谢你。主，每人说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紧紧的跟从你。主啊，不仅接受我们从口中献出的赞美敬拜，主啊，愿我们心中对你的渴慕一个更深的渴慕，一个好像没有你不行的那个渴慕，一个有更多的要有你的那个渴慕。因此主啊，充满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充满我们，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来充满我们，当我们聆听你的声音的时候你来充满我们。因为我们真是认定一件事情，只有你是我们的满足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满足。主啊，你也是我们的平安，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。所以只要我们藏在你的里面，你说你就定义藏在我们的里面，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所知道的一切，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可以得以知足。哦，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，赞美你，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你要把你的心意继续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在走在心的里面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我们从第六节看到第十二节，第六节到十二节。啊，这时候，《使徒行传》这边告诉我们，啊，保罗啊，或者扫罗跟这个巴拉巴，他们就往前行，还带着这个马可，啊，一起呢就往西边走，然后就到了过个海，就到了这个这个哪里啊，叫做居比路的地方。然后在那边呢，在那个岛的东边，在那边就待下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边的就在会堂里面讲神的道啊，这个。然后呢，过一阵子以后，他们就我继续往西走，从岛的东边啊走到西边，因为西边呢啊那个地方叫做帕佛，那个地方啊是基本上是那个省的啊，可以说是首都，所以那个省长啊一个方伯叫做省长也在那里面啊，所以他到那边传福音，就去那边传福音去了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，然后再传闻就进到一个所谓属灵的征战。那我们看看保罗在这边做两件事情，而且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就来看，从第六节我们就读到，因为前面已经读过也看过了，所以我们就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经过全岛直到帕佛，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，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，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，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，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，抵挡使徒，要叫方伯不信真道。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。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，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， 很稀奇主的道，就信了。
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段经文对路加来讲，在记载的这个时候经文是很重要。其实到这时候你会看到保罗跟彼得所做是平行的，是相同的。所以呢，彼得怎么对这个哥尼流这群人传福音的外邦人，也是做军官的，做官长传福音，这群人就怎么信耶稣。然后呢甚至这个当彼得宣告他们是重生得救了，然后甚至为他们受洗啊，又看到神的灵降在身上。所以彼得代表，可以这样说，代表这个传福音的人没有错，但是他主要的工作是对他的同胞犹太人。那保罗呢，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但是他的重点是放在外邦人，怎么样从传福音给所谓的同类的同族的，到传福音给外邦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诠释权。 OK， 传就传了，那什么关系，那这么严重。如果传完这个以后你去到另外一群去传，然后带出一个结果是分裂的，是对抗的，我想这不是最好的传福音的结果。但是很明显的，这两群人摆这个 nature， 他们本来就对抗的，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，外邦人看不起犹太人，而是敌对的。不仅是这样，在这个传福音的当中，而且呢，这个福音要怎么把这两个人，这两群不信的人带到主面前，这一件事情，还有这两群能够合在一起，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你发现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的发生，中间有一个事情，就人与神当中的墙打破，而且人与人当中的墙要打破。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事情。今天传福音中间有个很大的困难为什么有很多传福音的方式，有很多传福音的对象，甚至你跟比如说这个非洲的族群传福音是一种的族群，你发现像东方的族群常有时候一些的国外来的牧师很紧张，因为他说是不是他们听不懂我讲，是不是他们不喜欢我讲。我说为什么这样说，因为他们都没有反应我说你来我们教会就是没反应的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才表示尊重你啊。西方不是这样特别黑人族群非裔的不是这样，你讲每句话他都阿门，你讲一句他就阿门一句，然后就拍手，然后就哈利路亚，你看那个都这个样子。所以到半天到底是他讲还是你讲都搞不清楚的。但是我们东方就不可出声了，因为我们讲话就搅乱，就对你不尊敬，所以这个方式是很不同。但我们有一套的在福音的传，在美国是有一阵子很流行的，叫做 EE 叫 Evangelism Explosion， 就像那个福音桥一样，你信耶稣没有等等，他马上就问一个问题，他一开口问你，今天晚上如果死了你会到哪去你知道吗？你到东方来讲，你讲话就人家一巴掌就过来，怎么一开口说我今天晚上就会死，这文化不一样。那如果那个人说哦，我知道我去天堂，那底下就你怎么知道有把握去天堂，好像开口就在顶嘴这样子，不是跟人家做这个难听，不然就是咒诅人家，不然就跟人家顶嘴，好像你断定这个是死定上不了天堂，然后从这个角度再跟你讲什么叫福音。所以如果你想天堂吗，你怎么样上去，就你要信。所以文化意识我说是跟宗教是结合， 是分不开的。常常文化是一个包装，一个信仰是内置，倒过来信仰需要有一个文化来表达，来表。所以什么叫做天国文化，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拆开的。如果只一个信仰的话，没人听得懂。你看看呢，你四号台有多少个弄的别的信仰的电台，真的你听的人讲说我正从头到尾听不懂，我还没有笨到那个程度一句话都听不懂，他每个字我讲他听不懂。坦白说真的为什么会信他我都奇怪，你说后面有黑暗权势我也不反对，不过我相信他在讲这他的所谓的道德，他有那个他的书啊，这样讲的时候讲真的一句话都听不懂，中文字凑在你都听不懂，但是他在解受你会发现他跟我们的文化结合在一起。你要不要发财你要不要长寿，然后现在这么倒霉你要不要改运。所以呢，佛教不要，连印度教都看不起佛教，起码在印度。 为什么跑到中国还大都叫佛教？因为佛教进到台湾、进到中国的时候，是跟中国人的儒家思想，还有在中国的道家思想连接在一起。你听很多说我是信佛，搞错了，信佛根本没有神的，只有道教才很多神，道教是一大堆神，连个石头都是神。那儒家又是什么？也不讲，孔子说不要讲言这个生死啊，不要讲鬼神啊，这些是道教是一个所谓的人与当中关系的一个连接。如果你断了这个关系是不好的，然后如果你断关系，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道教来讲，你断这关系，哎，祖宗会来找你麻烦的，跟你算账的，鬼神来了。然后再来一个叫做佛，有些佛就哎呀，如果是人生这么困难啊，这个关系这么复杂，干脆不要关系。佛基本上是没神的，人把人的关系，你不听过这个？起码我记得故事这样，那个印度一个王子为了不要结婚，不要臣服下，就跑去坐在一个树底下去，他要空啊，他不要找这麻烦，他说人有人就有麻烦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啊，这个是分不开的。所以呢，当整个使徒行传你会看到往前走的时候，为什么主耶稣定下这样一个 program， 从耶路撒冷、犹大、这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？因为每一个的阶段这个文化都不一样，所以有些的传福音的这个训练叫做E1、E2、E3， 就是同族、同质性的、不同质性的、同文化的、不同文化的、都不一样。同文化的但是信与不信当时就不一样，那这个不同的文化当中，可能是同族人呢、啊，有些是从海外长大的，有些是本地长大的，哎，都是他们都说都是叫华人老人，不知道怎么现在自己已经不知道叫我们叫什么人，但不一样哎。所以呢，当在国外的时候，有些从这个东南亚的，比如说印度，不，这个对不对？新加坡啊，像这个。啊，他对我们就有点抗议，但我们不是中国人，我们也不是台湾人，我们是华人。但他明明讲的话跟我们一模一样，只是发音有点不太过，有点怪怪，就是文化是一个很大很大，这要分辨清楚，突破那个文化是很重要。那个文化除了沟通、除了习惯以外，其实那个文化就代表他的思想。如果讲到我们在台湾一些的还没有信主的文化，后面绝对有他的宗教思想在里面，甚至他一直说我什么都拜，然后就那我说你总要有一个神啊，哦，他说我拜这个，不过那我说你最拜的最多神，他会讲一个，不过他不决定不否定其他的神，因为这是他的文化，他觉得每个神都拜最好，不得罪起码是他的原则。那最喜欢一个，他希望那个能够帮他，如果再不行他就换一个。你看他的文化跟他的，所以在拜的当中你会觉得有个神他是初一十五他都看得很重，那有些人、记得就做，不记得就算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，文化是很重要。保罗是一个在外面长大的人，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很敬虔，他对外面，所以他有个名字叫保罗，保罗跟扫罗，保罗是希腊人用的话叫 little， 叫小的意思，说保罗这个字叫小，所以有个宣教士他名字叫 Paul Little， 他本来就叫 Paul， 这叫 little， 然后他姓又叫 little， 所以 little 是一个很出色一个宣教士。不 anyway， 他的文化，所以他有个名字，叫我要说在当时那时候整个受的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在希腊文化当中有一些叫做犹太人，有一些叫做外邦人，不过都在那个时候都受希腊文化影响，但有些受的多，有些受的少，就看看你在接触外面的环境。这时候他们就从这个居比如我就往西走，就到这个帕佛的地方，在那里，那这时候呢，先讲到在那里，他们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先知，的这个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巴耶稣这个字的意思，从某讲他称他是耶稣， 当然也不要这么紧张，因为当时称耶稣人很多，那旧约叫约书亚，耶稣这个字，这个字蛮普通的，不过他是讲了我们，他叫耶稣，叫巴耶稣。巴耶稣这个字，这个巴有点像这个儿子的意思，或是说比较小一点，就后辈的意思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那这个人呢，蛮有点能力的，因为前面已经讲他是行法术的。OK， 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字。所以呢，在当时那个官长、那个省长呢，跟他常相处在一起。方伯这个叫做四求保罗，所以这个方伯也叫保罗，因为在保罗这个字，这个扫罗保罗在当时那种这个字在当时一个通用的名字，或者希腊人家用。这时候呢，在一起，所以呢，当时当同在这个保罗，那然后讲到这个四求保罗是一个通达，他等到他遇见了巴拉巴跟保罗，因为他觉得。我等一下再解释这个，他要听听保罗你讲什么，他是否是要听神的道，不见得，他只要搞清楚保罗跟巴拉巴来讲什么。先把这个事情放在这里，我再把这背景解释一下。这个的所谓的行法术的假先知，讲了这么多呢，行法术他是假先知，从某角很可能他就是一个算命的，他一个就是所谓的给方伯算命，或者给方伯算这个 fortune， 就他的有问题就找了啊，这个行政上的难题啊，生活上的难题啊，生命上的生病啊什么就找。你要知道一个，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有钱的人，其实非常着重风水、八卦、算命。密宗，甚至要他信一个单单的叫做佛，比如说讲一种信仰叫空，反而谈这样很不重要，因为对他讲他不要空，他要是更多更要的权力大，越大越好，钱越多越好，所以怎么让他能够 keep 住他的钱， keep 住他的权，甚至让他增加，这个人他是要去找的。为什么他们这么讲？因为有权有势人他最怕就失去他的权势，失去他，所以每次竞选的，我就是看新闻的，我没有研究这样。那时候就看到总统府对面那栋楼啊，跟总统府摆这个国庆的时候是打对台的。这新闻说的不是我说的。如果总统府这边上面这个党啊，当过国庆啊是他们的，所以在做一些的搭这个棚的时候，那对面就有一个大法。那如果这边改一改的时候，那这边看到对面搭的时候看到不对劲，这边就改一改以后对面要改一改，这是新闻说的，其实他们在做法，这是最高的做法，总统府上头最高做法。在公司不要说别人，如果你要想了解这个矽谷的话，美国那个 Silicon Valley， 起码华人是这样，其实也不是华人是这样，连那个老美也是这样，他们很讲究风水，要那个财运能够通，所以中间要有东西，所以有没有一个水啊，有个水晶球在那管那个就要动，不然的话财在那里就不会动，讲很多种。甚至我说有个姊妹跟我，牧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为我们家祷告清洁清洁，不是我们教会，他随我都搞不清楚，他有没有来过教会？可能来过，不然他不会找我。再打电话找，我是干什么？因为他先生每天他在搞高科技 high tech， 搞高科技，所以呢，在找风水医生，这个事啊过去，所以每天给他家这个客厅摆正的，大概你没有住过这房，我觉得比台湾更厉害。所以早上之后，如果这个或者三更半夜孩子起来、妻子起来，如果万一走过客厅或从卧房经过客厅到厨房拿东西，会摔倒，因为那个椅子摆了摆跟以前不一样，今天跟昨天或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不一样，因为要照风水来摆。有一对夫妇，老先生老太太全家移民到美国，孙子都过去，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应该生活不错，他们去到的时候在美国买了一个房子，他把台湾的风水师夫妇飞过去给他改那个房子， 为什么台湾这个比如说华人或者甚至四个世界以前的美国总统，你说他基督徒啊 OK， 他说他基督徒，宣誓的时候也基督徒，这个他的这个总统夫人特别是很讲究风水，是找那个算命甚至找那个叫 witchcraft 来帮他算那个星卦那种来算，什么是叫星什么星象那种帮他算。为什么人需要这个？你就发现一件问题，因为他们很怕他们有的失去，我们希望更多更多更多，除那以外不要失去。你说因为压力大，因为人心中没有目标没有盼望，因为他觉得生活里面没有能力，你做了这么多钱这么大的位置没有能力，你要知道他里面的恐慌是你很难了解。当我碰到一些这样的人的时候，如果他愿意把心打开，他其实很苦，我发现他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，他里面有个人，一个人里面那个人被骗，被撒旦魔骗，所以里面那个攻击他外面那个，怎么攻击？就讲了这句话，叫做假先知。前面讲那个叫这个所谓的法师啊，这个有个法术，是吧？一个有法术假先知，请大家读到后面第八节，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，请大家留意这个字，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。所以一直强调这个字，所以呢，甚至这个人的名字，他本来不叫做这个什么什么巴耶稣吗？其实他已经出名到程度不叫巴耶稣了，他是出名到已经就叫以驴马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人出名已经不是叫名字，是叫他的功能，就功能，他是以这个法术。或许我们已经不叫这个人，叫这个不叫他这个吕先生，比如说他叫这个什么不叫这个巴耶稣，比如说我们不叫这样用叫他听的，就不叫他巴耶稣，我们叫做巴法师，可不可以听懂这句话？这个人的最出色的就是他是一个法师。整个 OK 就讲到这个字，法师这个意思配到后面，他是一个叫假先知，一说他的主要功用是帮人家讲他将来，但是他讲的将来不是真正的将来，不是准确的将来，不是这个人将来他的一生的命定，一说神的 calling 是讲到，所以法术什么这个字最主要就是欺骗的意思。所以行法术这个字不是行法术这个好像 magic， 也不是行法术叫全能，可能有圣经没有，但我是从这个字来讲，他用欺骗的方式来告诉那个人前面的路是怎么样。你要知道今天从因为当我被圣灵更新，我大概搞好多年，应该这样说，不是我喜欢去弄，是因为问题就一大堆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一说黑暗的全是一个跑出来，我碰到一群去了解，我说那个人说牧师我不行，我说我们不行，因为我快死，为什么？你说因为我以前算过命，到这个时候就该死。我说你好好的，医生说你有病吗？没有。这个有困难没有？那什么要你死？不是，里面有个声音告诉我你差不多了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？那越来越靠近了，因为他以前算过命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本来是没事的，因为一个人跑去算命的时候就接受了一个谎言在他里面，从那开始谁骗他？他自己在骗他自己，最后他会挂律师，他会担忧，最后差不多了还有几天他会吓死。你看好灵啊，他讲我几岁开始就不行，我几岁开始，我到时候活到几岁就完了。我在我教会在以前服侍，两样事情不要去搞气功，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这种黑暗权势比较不要碰。那时候我没有叫做所谓的遇见神营会做这个东西，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事情，不是我有本领，是我不能不做，因为是牧师啊，而且不是我要做，最好今天崇拜主日崇拜没有事情发生，不过这件就发生了， 这个也冒出来，那个冒出来，你不做也不行啊。牧师，我腰酸背痛，我说 OK OK， 祷告祷，一祷告，里面东西就跑出来，那大家都跑光了，都吓死。那你不做怎么办？有人还以为是你把它搞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对我来讲，这一年来，我觉得属灵征战对我来讲根本不需要什么去做。如果你是有这个负担，是神呼召你做属灵地图的，我绝对不反对，感谢赞美主，有你在做这里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每天你在属灵征战里，第一个，除非你不传福音，除非你不跟个还没有信准，或许讲的更多，除非你不跟人讲真理，不讲救恩，不讲生命，基督徒也是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们就要有遇见神音会。基督徒里面也要清洁清洁，发现没讲一清的一大堆东西跑出来。以前我们讲这个没人听得懂，基督徒怎么会有这黑暗权势？因为他从小这个东西就进去啊，进去以后从来没有清理过啊，他也不知道有没有，他认为很多，然后跑去找性学，性学哦，因为你的情绪不好，因为你的压力太高，其实他里面就有一个东西。如果那个东西不是自己，到最后自己讲难听点，自己害死自己，所以不清洁甚难。所以为什么我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姊妹，不论你有没有信耶稣，但是刚慕道了，光庆主，你要进到遇见神营会啊。多年前啊，这个我只举个例，刚麦克牧师来我们这边的时候，我有个这个牧区啊，连个西方的宣教士。一祷告的时候，那个鬼就跑出来，来到台湾做的宣教是西方人，他块头又很大，还有一个是一个女的宣教士，很好啊，很爱主的，不要误会为耻，他不是乱的，我们很喜欢他。他里面有个东西，什么时候进去？你要知道，纽西兰有一些的所谓的原来那边的所谓的用下来的话叫原住民啊，是拜很多东西，拜很多。所以属灵的征战呢，不是哪一群人比较多，哪个地方比较多，哪个地方比较少，你问我了没有？怪不得圣经说撒旦恶者好像在吼叫狮子呢，遍地，你走到哪里都走他都有，你随便看一个人，随便你跟那个人讲话，你跟他讲讲，有的时候你看他眼神，有的时候我就看看他走，他最后那个东西就会冒出来，或者有人受不了就气劲就开始痒，甚至有人告诉我，牧师，刚刚我气的那个程度，我还想揍你。之前我想，哇，这个做传道好辛苦，你找我祷告，然后你还想揍我。最后他跟我说，牧师，不是我要，我今天特别来知道你讲道，我特别要来，所以我要听你讲，最后我请你为我祷告。但是我听你讲道的时候，一开始你站在台上，我就开始气，我差点就冲上去。他知道他里面有个东西，所以呢，对我讲这没什么稀奇。我不说我很有本领，我说我、哦、这个无所谓啊，你们是。但是我一说重的现象的发生，所以呢，再回到这个省长为什么要找保罗？因为他应该他是省长，他要负责这个省的安全呢、啊。听说有两个人来，从这耶路撒冷，然后到安提阿，或者从安提阿过来，不然怎么说是基督徒？在当时基督徒不是这么的被欢迎的，他们觉得尤其犹太人教人宣扬是说这些人是异端，这些人是乱来的，这些人还讲到死人复活，谁相信死人复活？这人还讲到疫病赶鬼，谁相信呢？所以甚至到罗马帝国那个来一个王的时候，那个暴君焚城录，有没有看过这个老电影？这个我是好小时候我的姐姐带我去看，但那个电影呢，就讲到那个暴君王就烧自己的宫殿了，烧完以后说谁做的？是说基督徒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说 fire fire， 他们这些人喜欢玩火的人。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讲火啊？就讲圣灵。这些基督徒是野蛮人，他们喝血的，吃肉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是喝血吃肉啊？他把这样的地方，所以在当时这个王本来这些君臣要把他杀掉，暗杀掉。他说这些东西是因为受基督徒的影响，或是说这些东西，所以在当时基督徒是很难做，在城里面，在犹太人当中不容易，因为犹太教人攻击他，到外面人他倒会怀疑的，所以尤其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人， 包括这个省长在内，所以马上把他们两个讲，要听他们讲什么。这边说不是像尼哥底母，不像那个哥尼流一样，他是知道要请彼得来讲，这边要听神的道。当然这时候你不能够把两个抓起来，因为他们什么都还没做，因为他听到保罗跟巴拉已经在东岸在演讲，就以前那个城市，现在跑到西边来，跑到这个首都来，这个城的这个首都来。他说绝对不能，这个如果有什么事情呢，不愿这个基督教能够传出来。所以带出两个，一个是他不明白所以拒绝，第二个他有黑暗权势在里面，就是因为这个假先知，这个术士行法术，这个在捆绑了他。请问这样的人容易接受福音吗？第一个，他本身不是带一个渴慕追求，他带一个怀疑，他带一个预防，他带出甚至一个非常负面，你讲错了，你做错了，我就把你抓了，或者把你赶走。他的思想是这样，但他里面有个黑暗的权势在里面。因为这个，请问这样人传福音难吗？当然难了。如果你能够明白使徒行传碰到这些困难，今天对你来讲传福音难，基本上是所谓的不用正常了，用个容易引起误会，这是很平常的事。他本身基督教是这个外国人的教，我们有我们一套，有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很讲究亲子关系，我们讲究这个祖宗啊，这个等等，哦，人可以积功德，人可以轮回等等讲的。他基本上他听到基督教说一个人呢、啊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不要说我们现在在环境上不容易听得懂，在希腊的文化里面这听不懂的事情，没人听得懂。在文化的当中，在文化的后面还有一个叫做黑暗的权势，那个黑暗权势就是撒旦。撒旦魔鬼基本上两个意思，他就欺骗者，他是 accuser， 然后他是一个攻击者。所以撒旦呢，基本上他的工作做他就做欺骗，欺骗完了以后让就攻击这个人，特别欺骗完以后这个人如果进到害怕，就跟一件事情有关，这个人没有信心的话，就基督徒啊，如果他信心不强了，一些事情发生，你有没有做错了？神不要你了，神不爱你了，哦，你大概怎么样怎么样？刚才就，那我已经努力做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个困难没有解？哦，那你了，哦，然后就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你祖宗的问题。那祖宗我怎么办？你祖宗积的不是功德，你祖宗积的，那这样怎么做？哦，赶快去积些功德。有些呢，在基督徒没有错，他去又是搞回原来信仰去了。怎么跟这祖宗打交道？怎么跟这个祖宗所拜的神又回到那个打交道里面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美国的时候，起码我们过去在美国的经验，很多在家里面拜了多少，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到美国，他们真信主，可能有些人还是一些的别的原因呢、啊，因为教会对他的关心呢、啊，在那边比较孤单呢、啊。哦，我真相信很多人信的耶稣是真的信。不过回到台湾那时候就很多写信给我们，跟我们讲很多，在这个环境又回到两个东西来，一个整个家族的文化，所谓华人的文化，另外一个你一碰到这种文化，只要进到这种文化，你马上就碰到另外一个黑暗，碰到另外一个权势，什么就黑暗的权势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这些年来不能在台湾做基督徒做这么久，或在台湾所谓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做负责的，虽然教会小小，但是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直到所以很多时候就哎呀，我们就努力做了信耶稣，如果不行我们找一些会讲的来的，来个大布道会的，或者讲一些来的啊，是不是有一个从灵恩的角度那个，我们就来做释放医治呢？真的，你把人带进那个会场，因为起码那个会场里面圣灵的工作很强，黑暗的权势可能也进不来，进来也没有什么作用。但是觉知完了以后，他一走出去，他就碰到这个。 所以是很难。但是它不代表说神没有路，所以就回到一个地方来，基督徒如果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，他很难有放心的传福音。在这个宣教里面呢，你要或者传福音，你要知道不是因为神的工作做不够，做还没有做完你要去传福音，是因为神的工作已经做完了，做成了，你再去传福音。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去传福音，不是站在一个还不知道有没有做完神有没有得胜的地位来传福音。有一天我们在思想这一个问题，我要说在这里，当你跟人家传福音，你相信神胜过他里面一切的黑暗权势。如果是神用你，如果身上神的灵在你身上，神你是靠着圣的人来传，你要相信这个人因着你的缘故，这个黑暗权势这时候会暂时的离开，完了以后这个人就没有再有黑暗的拦阻。在那个 moment 听完你讲道以后，他自己要做一个选择，要不要信耶稣。有人接受，感谢赞美主，有人拒绝。亚当夏娃不是有蛇引诱他，他的就是说我一说犯了罪，他应该这样的说，我要把它讲清楚，他是在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犯罪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在一个犯罪的环境里面他犯罪，这犯罪他就很有理由，我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子。他是在一个没有罪的环境里面犯罪的，可以听得懂吗？今天我要帮助一个人要进到一个没有犯罪的环境里面，他只要做个清楚的选择，要不要信靠神。因为他从小到大可能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拜了，我的妈妈说我小时候他就献给观音呢，他说观音很好，他观音对我很好，对我们家很好，他说观音他献给他，还有一个香掉下来就点到我的头上，说这边有个黑痣，这是他说的。但后来信耶稣，我感谢他，不过他我觉得他生活上还是常受在黑暗权势影响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还没有生在这黑暗权势里面，那你做个决定，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能力做决定，都没有一个清楚的头脑做决定，有一天神说你生出来就是罪人，那最后你就死成罪人吧，从一个角度是不公平的。神要总你这个人有个时候有个 moment 你做个决定，因为一生都跟着黑暗权势走啊，贪心也好嫉妒也好，这个真的甚至做很多努力奋斗都跟黑暗权势常连在一起啊，包括你的算命啊，包括小的时候啊去拜拜啊，我要读书要好成绩啊，真的找件东西。 OK， 因为生活把你带到这样的信仰里面，所以对啊，就是对你来讲这个这样的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影响好像蛮自然。那神说你要信耶稣，但我好难，因为我的环境告诉我，第一个我还没听过耶稣，这个环境听耶稣以后发现我要跳出来都很难，我头脑一片混乱，因为我们的整个文化这个宗教思想跟圣经讲是完全不一样。这时候有个很重要，你需要这个时候预备一个环境，你就是跟他一对一，或者在他办公室，还是请他来你的办公室，或者在这个时候慕道班，你总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要为他预备一个属灵的环境。这黑暗权势这时候不能够暂时不能够搅扰他，不能够捆绑他。完以后你跟他讲完，他听懂了，他听清楚，这时候责任就变在他身上，他自己要做个决定，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。当我读到这 John Wimber 讲到这个 Power Evangelism 的时候，他特别讲传福音有很多种，一个叫 Presence Evangelism， 就我宣教士来到台湾，我就算是已经宣教到台湾，那我做些什么，我发面包啊，发面粉啊，发这个奶粉啊，牛油啊等等，然后你们来听听，来再做做就等等，那甚至周末的时候传个福音，然后继续有个聚会，你们要再来。那一个另外一个都是 P 啊，叫做这个 Presence， 就是一个叫 Persuasion，就是说服你，这是我们在北美学会的，或者在台湾在自分的，就说服他福音桥也好啦，什么用一个方式， 现在有一个叫做什么，从疑惑到也要叫说服他，叫说服他，从疑惑到相信，就你要说服他，要讲这个道讲也好，这都好，没有一个不好。不过有时候你觉得还是很难的，我们说服他以后有一阵子，他又好像又退出来，又不信。因为思想对来讲是很重要，就是要听到一个思想，他觉得这个思想能够帮助他走出这样的困难，他愿意试一试。如果你问一些辅导的，我跟一些辅导的传单谈过，在那个时候夫妻关系破裂到那个程度，你叫他信什么，只要有个方法他都愿意试，就这样子啊。你就认为他信耶稣吗？不见得，他觉得总有个方法补救，不还有没有，最后再不行了 OK 那我们就算了。或者还有个救，尤其他本身也是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他觉得总要因为他们分开觉得不合乎圣经，不祷告已经撑不下去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很多的方法试一下以后，基本上生命没有力量继续走在那个方法里面，或许心中还有一个很不所谓的不服的，为什么照这个方法行，夫妻啊，为什么你不照那个方法行，为什么我做这样的这个做这样的，为什么你这样做，这怎么公平。所以不是方法的问题，纵然方法很好，不是道理的问题，纵然那个道理很好，是力量的问题。那最后来一个第三个 P 什么，就 John Wimber Vineyard 那边说叫做 Power Evangelism。 所以你需要这个 Power。 那到底 Power 是什么，是用能力把那个人，你敢不信耶稣吗？我这么大能力，不是用 power 去辖制那个人，去逼那个人信仰，是 power 把他身上的辖制暂时把他赶开，可以听得懂吗？释放这个人，好叫这个人这时候他不再受外面的影响，或起码不要这么受这么多外面的影响，有些黑暗权势，他头脑这是应该比较清楚点。你的人生有盼望吗？如果这样走下去，你的出路在，这是耶稣基督。这时候他对整个救恩，所以呢，你听到一个人呢、啊，他说相信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是你的救主，真的，你问一个从小孩问到一个三个 PhD 四个 PhD 一个不信的很难接受，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他说就是你的救主，你信得过来吗？为什么保罗在更多前书呢？希腊人要的是智慧，犹太人要的是 power， 智慧想得通的我能够接受，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怎么可以？所以更多前书十二章，如果你是重生者，因为圣灵的工作，你会说钉在十字架的那个就是你的救主。世界上没有个人会这样说，特别不没有圣灵帮助不信的人，那你信的，反正你说那个在挂在十字架上是我的救主，全世界人都笑你。那奇怪的还是不要笑不笑是一件问题，问我们大家都不会这样想，问我们你会这样想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一点，所以很重要的。就在这时候进到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的省长在听的时候是那个谁啊，要叫是这个刑法，要叫方伯不信真道，不是这时候，不是这个省长的问题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那个的刑法术的那个问题。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挪可啊，这个方伯要信很难，或者这个方伯信也就搞不清楚信什么，因为他在黑暗蒙蔽的里面。所以保罗这时候做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做 power evangelism， 这时候他被圣灵充满，这看，所以在你传福音的时候，第一个传福音一定要有圣灵，差派出去有圣灵，当你服侍主一定要有圣灵，当你知道圣灵落在你的身上，这时候你真的，如果你稍微熟悉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带你的工作，你试看看，但是不要被人家凶得人家害怕。如果你很相信神灵在你身上，这个人有很多的疑惑，或者可能跟你反对啦，甚至疑惑，哎呀，这个很难的，这个不能，或者不认同人，你就看着他， 讲话总要对着面，所以你不要用很凶的话，也不要什么，就看着他解释给他听，就是如果你看着他，他就几件事情发生，可能他眼睛就不看你，另外可能这个人开始身上会发抖，而不是一定要抖得很厉害。第三个，他讲话开始慢慢讲不出来，很多时候当我说要释放的时候，我会吩咐那个邪灵从他嘴巴里面跑出来，邪灵你看那个这时候有时候弄到比较明显，这个好像掐了脖子一样，那个东西要出来，但是不，我们要那个东西出来，因为在里面要出来，但那个东西不肯出来，就犯一个挣扎。如果没有圣灵工作在我身上，当我还没有经历过圣灵更新的时候，这事情我一窍不通，等到这件发生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疑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，等到我再去所谓的了解甚至学习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帮助我，帮助我们来传福音。当那个人跟你说我心中很不平安，先不要乱猜，你就问他，就跟他谈一谈，你甚至看着他跟他讲，有时候他会有些，再没有的话就让我们一起祷告。这时候我就求神啊，你的灵在他身上，求神的国的权柄临在他身上，可能这时候就蛮多事情发生，因为这是两个国的征战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这不是哪一个人有恩赐做的，这是这个人有没有圣灵的时候他可以做，或是如果没有圣灵他做不了的事情。这时候他用这句话说，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，这位所说的这个邪恶魔鬼的儿子，保罗把这个里面的黑暗权势一个一个呼出来叫出来，可能只有一个，不过从几个角度讲可能是几个，不管怎么样，因为你说一个邪灵不是一个，有好几个在里面，他把这个都可能只有一个，但是可能这个很厉害，因为这个行邪术也不简单，可能他中间那这个厉害到的程度，他几方面这个底下的描述都在身上，都在这个邪黑暗权势身上，或是倒过来他底下管一群这种黑暗的权势。所以保罗从这个行法术的就说，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，最后称一个叫做魔鬼的儿子，一说像魔鬼，或是跟着魔鬼走的，或是这个所谓的是魔鬼的随从门徒，看怎么说都可以。然后最后蹦一句话，众善的仇敌，你这是 no good， 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哇，你混乱的主基本上还不是带出别人，全能这个所谓的服侍手传福音是跟一件事情很有关，因为这个黑暗权势不仅叫人受苦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以外，这个人是拦阻了神的道向这个人显明。如果真的你在这边是做传福音的人，做主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包括做释放意志，这段经文我建议你再好去研究一下。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是指说他有病了，然后就对啊，有黑暗权势捆绑他，叫他能够得医治，怎么样都要得释放。不，你最后那个人没有把道放进去，这个人还是会生病。这个人没有道进去，他不接受这个道，就是你把这个道这个鬼赶了，那个鬼还是跑回去的。这道你要传什么？你需要把那个道进去。那过去没有问题，没有，就是，因为他那个环境，那个道被捆绑住，他这个人被蒙蔽住了，那个道进不去。现在是一个道可以进去的机会，你不把道放进去，这时候你要把什么放进去？不是他的病得医治，不是他的什么精神去，这时候需要有一个道进去。如果这时候你讲，如果你发现就是这样子了， 哦，他说很难的，有些这个事，我说弟兄或姊妹或者朋友，这种你要呼喊主名，主是你为了拯救，有时候喊喊跑出来，那道还没进去，等到一喊的时候，我不敢说这个人就完全没问题了，起码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后面这句话两个事情，一个劝法，你这个保罗用叫叫 curse 的咒诅的，这是一个很重很重的词，很重的。我要说的，他不是应该这样说，一个基督徒不是 curse 咒诅另外一个人，是咒诅什么？咒他里面的黑暗权势，咒诅他里面的黑暗权势。人再坏再怎么样，神爱那个人，但是神恨那个人里面那个东西，因为那个东西叫人犯罪离开神。地狱再说是为撒旦魔鬼预备，为邪灵。神说我把这是你去的地方，撒旦魔地狱不是为人预备，但是人若跟着撒旦魔鬼去，地狱就变成人去的地方，不信人去的地方。神没有推一个人下地狱，没有这种事。所以整个的这边是一个循证的，怎么做？看到这个人在黑暗权势里面，对那个黑暗权势做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要他走开，要挪开，叫这个人这时候有一个所谓的比较好的一个环境，一个机会，让他清楚的思想什么叫救恩，然后他做个决定，好叫那个道能够进去。捆绑这个黑暗的权势，你说 curse 这个咒诅的黑暗权势，但表面上的事情就行。所以之前讲一句话叫什么？叫他眼睛瞎，对不对？圣经这句话暂且不能够看见，圣经说的暂且不见日光，所以那的眼睛立刻就混乱了，也不知道什么，还要求人把他带出去。这时候起码这个省长在这个时候，整个环境是因为你用全能服侍把这个环境给弄清楚弄干净。所以后面讲一句话，方这个省长啊，看着所做的事，听得到等等，很稀奇，就信了。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如果你相信传福音要有神大能的帮助，你需要传福音的时候要被圣灵充满，靠着圣的能力，这给我们一个蛮好的学习，怎么靠着圣灵来传福音，来把人身上的黑暗权势在这个时候暂时把它挪开，好叫那个人有机会清楚的不受搅扰不受蒙蔽的听听什么叫做福音。这时候你产生一个果效，起码从这个事情来讲是蛮有果效。当这个方伯这样信了，这个省长信了耶稣以后，如果这也解禁下来有两个派哦，有些他信了，有些因为他没受洗啊，不照应啊。那解有些讲说，这个是跟只要信了后面跟着来受洗啊，圣灵充满是跟来，不用一直重复这样记载，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不过我同意，他是信了耶稣。你想想看，省长从不信的变成信的，你会觉得他整个治理这个省会完全不一样，是带出地的转化来。地的转化以前是黑暗的权势，这个地有个黑暗权势，那个黑暗权势要被挪开。那个黑暗权势常常因为是讲到权柄，是落在这个所谓的山头的顶上，金融界的头、教育界的头等等这些人。如果真信了耶稣，真的信耶稣，真的那个捆绑说要拿开。但今天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甚至基督徒啊，如果做首长还要跟着去拜，那很难啊，很难很难。这很多这个讨论，当然他们在困难当中，他们的光景不容易，是很难相处很难处理的光景，但是还是这样的说，如果我没有在属灵这个事情能够刚强打赢这个仗，你要传福音说带出这个地是福星，是不容易，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祷告是有条路走， 这条路是谁？就靠着主，你就可以走上这条路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求主的灵再次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有传福音时有机会的时候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说服他，甚至和一些关心关怀感动他，不是那个你做这都对的，讲个道理讲就也是对的，关心他是对的，但是最后你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还有一个一关，那个叫属灵的征战，你需要知道怎么征战，赢了以后比较容易的这个福音可以进来，道进到他里面，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福音。OK， 我们为了这样的学习啊，这样的领受，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就继续引领我们，真的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，就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来靠着你的灵来服侍你。主啊，圣灵的帮助我们，你的灵落在我们每个人上，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让我们的教会的传福音是因为你的大能，是因为你的大能，福音本来就大能，圣灵的大能要印证福音的大能。主啊，恩待我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带领我们。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福音是你的大能，因为圣灵要见证我们所传的道是大有能力的道，好叫人得到主耶稣做主做王的时候，一切的黑暗权势都要走开，这个人就得释放，这个人就得医治，这个人的生命就完全被改变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再一次知道你的福音是叫我们能够经历，也叫我们能够在传扬的时候是大有果效的。带领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。如果当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，让我们靠着圣灵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工作，来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